主耶稣，你就是爱，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显示你的爱。有一种爱是超乎我们言语所能描述的爱，是超乎我们有限的生命所能理解的爱，那就是你的爱。我们一碰到了你的爱，我们的生命就要更新，就要改变。你的爱要安慰我们受伤的心，你的爱要抚平我们的创伤，你的爱要治愈我们，赐给我们生命的力量，给我们在你爱中的鼓舞鼓励，我们就不再害怕，我们就不再沮丧，我们就不再失望。主耶稣，有了你，我们就有了盼望。求你就把这份爱向我们显示，让我们得着。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你爱的礼物，来惊艳到你在爱中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你做的事情样样都好，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害怕的灵、沮丧的灵、仇恨的灵、失望的灵、不宽恕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把我们的不义不洁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碰触到你的爱，惊艳到你的爱，认识你的爱。主耶稣，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就在这里，就在我们每一个人所在的地方，以真理的灵、生命的活水，就在那里把我们引入真理中，就在那里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爱里，就在那里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主耶稣，我们要在你满满的爱中，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大家好。
好。
好。
我们都在恩宠的位置上来承受主已经为我们准备的恩典。从他满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他的爱。而且他的恩典是无限量的。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典。而且是恩典上再加的恩典，成了一切新的丰富。他要在今天把我们带到他新的丰富里，让我们惊艳到他的好。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二十节，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二十节，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二十节最后一句话，有一些希腊人，希腊人就是不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那么这外邦人，他们听到了耶稣基督的名字，听到了耶稣基督的讯息，因为凡是耶稣基督所作所为，圣经中说他做的样样都好，因为他做的样样都好，你不论听他做了什么事，都是美好的事，都让我们得到了鼓励。而这一个样样都美好的事，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中，他在各地中所做的美好的事，这就是福音。这些希腊人，第二十一节，他们来到加利利、加里勒亚、贝特塞达人腓立伯前，请求他说，他们向腓立，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腓立伯，请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拜见耶稣。他们盼望着来见耶稣。为什么他们从远方要来到加利利这个地方来寻找耶稣呢？因为耶稣在这里，他们 就来寻觅，而且他们多么多么渴望拜见耶稣。英文用的是 desire to see， 就是带着一个很大的渴望去见耶稣。而这一个渴望是因为耶稣基督样样都美好的作为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那听了神的话，听了圣灵感动给他们的触动，而相信的人是有福的。这些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相信，心里柔和就会相信。那骄傲的人，心里刚硬固执的人，他们的心是封闭的，好消息他们就拒绝，他们只想他们自己的一种很固执的想法，所以心里就像个石头一样，不能承受神的爱。那这些人，他们愿来拜见耶稣，也就是他们非常非常渴望想要来见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只要一见了，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了。因为太多这样子的例子，所以一碰到了他，生命就活了过来。有一个税吏，人家都不喜欢的税吏，叫做杂凯，他也想见耶稣，可是别人都不喜欢他，他又挤不到别人中间，挤进去挤到耶稣前面，他没办法。因着他的渴望，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知道耶稣要从哪一条路走过去，因为他观察了，他走不到前面，他就先到前面去等耶稣，但是人群来也会把他挤开，他还是没办法，他就想了一个办法，爬到一棵桑树上，在那里等候。这一种带着极大的渴望来寻觅耶稣的人，都是有福的，都是有福的。而耶稣确实从那桑树下走过，耶稣就停下来，抬头说：“杂凯，你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这是多么多么大的好的喜讯，杂凯就喜欢的接受了，他的生命就在那一天完完全全改变。因为主说他也是亚巴郎的后裔，他也是神所拣选的子民，那么今天的救恩就临于他。这一些希腊人，他们很想拜见耶稣，他们就找了腓利伯，让他去传递这个讯息。腓利伯就去告诉安德勒，又告诉了另外一位主的门徒，然后安德勒和腓利伯便来告诉耶稣。那两个人都来告诉耶稣，告诉耶稣什么事呢？就是有一些希腊人想要见耶稣。第二三节，我就请秦中念一下。
耶稣开口向他们说：“人子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
那么耶稣开口向他们说：“人子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我们继续读下来，就有一点点很特别，就是好像耶稣没有回应他们的请求，似乎没有回应。常常耶稣的回应是大过人的想法，耶稣会把人里面的那一个没有办法表达的表达出来。有的人真的是笨口结舌，他真的不会，可是他很爱一个姐妹，他去求婚也讲不出来啊啊啊啊，讲不出来。但是这个讲不出来，因为姐妹也爱他，就明白了，对不对？就明白了。有的时候这姐妹说：“你是不是想要表达了三个字我爱你？”哦哦哦，嗯，就是点头。我实在讲不出来，可是她听明白了。那就是一个会听的耳。我们的主是非常会听我们的诉说，我们的诉求。我们有的时候祈祷真的是讲不清楚，但是耶稣居然俯听了，耶稣居然俯听了，耶稣也完完全全俯听了。今天何敏也见证说，他很想要把波饼能够服务得好，因为他渴望好，他害怕服务不好，他就求了主。主知不知道？主知道。那么早上何敏确实跟我讲说，还是由你来带好了。我就听出他，我说你大概担心会带不好，因为你很看重这件事。 其实不是不想，而是觉得没有能力。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不是不想侍奉主，而是觉得我没有能力。那有的时候他来请我帮助，倒不如请主帮助更好。而我还回答一句话，刚才何敏没有讲，你们想知道吗？我说波饼，我感动，而且也体会每个人都应该可以带，每个人都可以在主的爱中进到这一个蒙恩有福的时刻。那么全部对我一个人带，这不是相反主给我的感动吗？所以我愿意，可是我愿意说为你祈祷。他也很明白，就接受了。因为他其实不是不要，而是说害怕。但是这个害怕好像旁边有个人懂得他讲什么，那我们的主更懂他讲什么，主给他的比我们想的还更好，比他想的更好。那么主可以给他，可不可以给你跟我呢？可以，只要我们是带着饥渴慕义来寻觅主，没有失望的，一定是得饱裕的，得饱满的。所以他今天也经验到主与他同在，那一个在基督内做主要他做的事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爱慕主，我们就渴望侍奉他，那么渴望侍奉他就是做他要我做的事，不是做我喜欢做的事，而是做神喜欢我做的事。有的时候我知道神喜欢我这样去做，可是我想要那样做，当你会决定不那样做而这样做时，其实也不是在乎这样做那样做，而是在乎神愿意我们这样做，那么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这样的人就是最有福的。那么我们只有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才叫做侍奉神，对不对？我们才叫做侍奉神。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在侍奉神，神爱你会显示你在犯罪，这是非常可能的。圣经中就有这样的例子，而不止一个例子。像使徒保罗，他怀着对祖先所传承下来的神，其实就是耶和华，他带着极大的渴望要侍奉，但是他有他的想法，甚至于那一个时候宗教的灵的捆绑下的一种错误的想法，他在迫害基督徒。可是耶稣基督显现给他，他说你为什么迫害我？因为他问了说，主你是谁？主说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稣。感谢神，他什么时候知道的？是活着的时候知道的。如果在最后审判白色大宝座前审判的时候知道，来不及，太迟了，太可怕了。可是有的人一直拒绝一直拒绝，那个是结局，不是没关系，是有关系。那么扫罗就变成了保禄，保罗，这保罗他从碰到主了之后，他就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他要做的事，而他完完全全走上了耶稣基督所定规要他走的路。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人子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也就是你们要来看我，你们要看到人子最受光荣的时刻，其实是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了。其实他也在讲一个事，这是神的光荣，在人看来是一个耻辱，的确是一个耻辱，是因为人的罪加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主承受了所有的诅咒，而被悬在木架上，成了可诅咒的。他没有罪，但是这却是阿爸父的旨意，而主耶稣基督完成了。那么是父的旨意，父的旨意在受父者的身上完成，是不是神的光荣？那么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光荣呢？是不是信主的人在神的光里面，这是光荣的呢？所以人认为可耻，可是神却是认为光荣。人只要说光荣的时刻， 经上也说，希腊人他们所盼望求的就是高超的理论，很美的逻辑，而以色列人求的是神迹，但是这最大的神迹跟最高超的真理是超乎非常有智慧希腊人的想象，也非常超乎犹太人想要看神迹的最大的神迹。人只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而到了就是快了。其实也有一件事，你们留下来，你们注意，你们好好的去看，你们会看到这光荣。其实今天主耶稣基督的脚步近了，已经在末后的时刻，是我们要非常醒悟的准备好我们自己来看要发生的神奇美好伟大的作为。我们就是在这一个非常有福的世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要向我们显现，是在光荣乘着云彩，在众天使的陪伴下，在光荣里降在我们中间来迎接我们，把我们提到天上看得更近，在地上看就已经很感动了。你看到天开了，看到人子在天上，那是斯提凡斯德旺受害的时候，神使得他的眼看到天开了，看到人子坐在父的右边，那是很好。可是他在地上，他看到天上。那么如果从地上看到了天上，又能进到了天上，是不是更好？所以斯提凡也被提到了天上，永远的在天上跟神在一起。而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那是多么多么大的喜悦。可是有一天，也就是主耶稣乘着云彩来的时候，就是万物众人都要看见他，看见他也准备好的人是有福的，会被提到天上，没有准备好的就会有非常非常的恐惧，这是圣经所描述的。所以他要我们准备，人子受光荣的时辰，耶稣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光荣的。他的第一次来到世上，是他隐藏了他的光荣，所以他形状也一见如人，他的神性就在他的肉身里面，人看不见，可是也可以从他的生命作为而看见，因为他因父而活，谁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父。但是你若不用心就看不见，因为他没有什么非常非常漂亮的容貌可供人张扬，这是以赛亚先知书53章所说的，他是个苦人，他是被人唾弃的人，人看不上他。有人真的非常非常欣赏自己的容貌，哇，我是俊男子，我是多么多么漂亮英俊的人。其实你看不到耶稣基督的美是胜过一切世俗的美，而他的美，他的好，他的荣耀就在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他的身体被撕裂，手足被刺穿，他里面的神性就流出来了。那一个从他肋膀流出来的水是生命的水，要给我们新的生命。他流出的血就是救赎的血，要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跟不足。所以耶稣基督显示他自己，是他的肉身为我们而撕开。所以耶稣基督受光荣，在十字架上受到了光荣，天动地摇，这一个很大的地摇天动，而且圣所到至圣所的帐幔从上到下断裂为二，因为神把他自己打开了。以前人都不知道至圣所里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看不见，也不能进去，而他断开了，你可以看见了，你可以真的看见了，而且也可以进去了，就是他为我们打开了这一个生命的道路。而这一个打开就叫做打开幔子，打开幔子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启示，我们得到他的启示的意思就是他把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向我们打开了，所以他的神性被完全打开，是他为我们而被破碎而出来的，而这一个生命就要救所有信他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他就使得我们得到了他永远的生命，他就在准备我们。那么人子第二次来时，他不是在历史中第一次来临的时荣耀都在这人里面，而是这人在荣耀里而来的，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完全没有任何的阻挡遮掩来显示他就是神的荣耀。那么我们盼望知道一个人，我们就盼望知道他的里面，也知道他的外面。我不但愿意外面知道你，你的名字我叫得出来，我更愿意知道你的生命，你的性情，你喜欢的是什么，你爱的是什么。我们盼望都知道，所以我们渴望知道耶稣就不单单是历史中的耶稣，而是他到底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受父者，他是天主子，神的儿子，他是墨西亚，他是受膏者，他是弥赛亚。那么人子要受光荣的时候到了，这是主耶稣说的，在回答那希腊人所问的。这话很有深意，你们真的要看的，难道只是一个表面历史中的一个叫做耶稣的人吗？还是看到了他是天主子，他是墨西亚，他是神，他又是人？那什么时候能看到他全部的神性呢？就是他把他的神性敞开了，天动地摇，幔子打开了。这个时辰快要到了，所以耶稣继续说，第二十四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子来。
主耶稣继续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这一粒麦子都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虽然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生命力，可是被包了，那些生命力没有出来，它就是一粒，它还是一粒，它就是一粒。那么这一个又是神又是人的天主子，神的儿子耶稣，若他不救赎我们，他来了又走了，那我们呢？我们只有一个美好的回忆哈，但是并不见得有永生的盼望，因为是他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他为我们赐下了圣灵，我们重生了。如果他不愿意为我们而死，那么我们就没有他的生命，他就只有一粒。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落在地里也就是被地所包着了，对不对？被他被地所包着，那么这个地包着这一粒麦子，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像是摆在一个地方，成为了一粒麦子，跟主一样的致命的圣徒，就是把你包在监狱，把你包在一个受苦的地方，把你包在一个很难出来的地方，而且要到圆满的时间，或把你丢在一个火炉里，你也出不来，直到圆满的时间。这一个地也就是指着神在第三天创造了地，地是从海中出来的，海是指的这世界，地就是从这世界里出来的。那么海本来是没有盼望的世界，怎么会出来一个可以用有用的地呢？你可不可以在海里种菜？不行啊。你在海里可不可以种植物？有水草，但是不是树。那就是没有用，可是地就有各种蔬菜，各种果树，各种丰富。而这地是从海里出来的，指的就是复活。耶稣基督从没有盼望的地方叫做死亡，完完全全复活。所以这是神复活的能力所包着的一个生命的一粒麦子。那么这一个神所包着他的能力，所以地 是指责那复活的一个氛围。那在那里他愿意舍弃他的性命，在那一个长期，其实不是立刻，你把一粒麦子丢到地里，他不是立刻就死了，也不是立刻麦穗就长出来了，它是经过一段神良好的时间，而在这良好的时间，地就使得这麦粒里面的生命要出来，会成长。那么这生命要出来，外面的条件在，那麦壳就会破碎，对不对？麦壳会碎掉。如果麦壳不碎掉，里面的生命就不会出来。如果麦壳不碎掉，那么也就不会有籽粒出来。那么这一个籽粒的壳碎掉了，里面的生命就出来了，而且这个出来的生命就再也不受到那一个麦壳的束缚。无论一个香膏是多么多么的香，放到玉瓶里，无论这玉瓶是多么多么的美，你闻不闻得到香膏呢？闻不到。如果这个香膏是没有办法打开瓶罐的，唯一的办法是怎样？打破玉瓶，香膏就出来。所以玉瓶若不打碎，香膏就不能出来。那么麦子的麦壳若不破碎，里面的生命就不出来。人子若不为我们而破碎了他的身体，里面的神的宝贝就不会出来。这是指责耶稣基督，他要为我们而死，他里面的生命就要活出来。如果他没有为自己而把持不舍的，愿意为父而交托了一切，那么复活的能力就会引导他在时期满了。耶稣基督也是传福音三年半之后才被钉十字架，不是一开始就钉了十字架，而是三年半他完成了他要完成的，时期已满，他就为我们而死了。那么他要再一次的来，就是要把麦子收到谷仓，到天上去，也就是有很多很多成熟的属于他的，有他生命的，他的子女都成熟了的收成，是一个大大的收成的时刻。而那一个收成的时刻会来，已经近了，就在现在，非常非常近。而这一个很近的时刻他要来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把自己交给神，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完成这一个外面人的破碎，里面人丰富的出来，就是人的破碎里面的神魂灵就会出来。而那一个也像是一个芬芳的生命，因为那就是圣灵重生的生命，而圣灵重生的生命常常为我们一个基督徒，就是有一个外面的天然的生命，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为此我们的生命结不出属灵的果子，因为我们一直切断圣灵的作为，用本性的私欲来改变。那么结出的是什么？就是本性私欲的果子，就是结这一些分党分派、分裂、仇恨、嫉妒。所以分党分派是败坏的种子，有人连主的家中都要这样子分党分派。我们现在这里有五个人，是不是要分成五个党派、五大门派？不会，我们只有一个，就是属于基督啊，属于基督。那么五个人是这样，那五十个人呢？还是一样，我们现在可能我不知道有几个人，也许五十个人在各个地方。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分裂呢？不，因为圣灵给我们的生命是合一的灵，要带着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合一，也就是我们有主的生命，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从他而来的，我们有了他的生命，而这一个生命麦粒它结出的籽粒是不是跟原来的麦粒是同一个性情的？ 会不会麦粒长出了柚子？绝对不会，那是仇敌丢的败坏的种子。那么败坏的种子，柚子可不可以种出了麦粒？也不会，你要看谁种的，也就是来自耶稣基督的。那么来自耶稣基督的就是来自神的这个生命，神为我们而舍弃他自己，让我们就得着他的生命。而我们得着他的生命，有好多好多的籽粒会结出来，时期一满他就要来丰收了。他会把柚子跟麦子分开，柚子丢到火里去烧，地狱的熔火，而麦子就收到了天上。那么柚子跟麦子在长的过程里面，所以你周遭可能有败坏，但是你不应该败坏，不让它的败坏进到你的心里，变成了一个败坏的种子，而生出了败坏的生命。而愿意我们好的生命进到了恶人的生命中，他有了好的种子，而改变他的生命，悔改而归于基督。因为耶稣他没有为自己把持不舍，他渴不渴望众人都得救？渴望，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那么他有没有能力把他的生命给所有的人？有。你看他一粒麦子可不可以给所有的麦子？可以，可以。这一粒麦子虽是小小的一粒，但是它却是一个圆满的生命，就要给出很多很多圆满的生命。这一个圆满的生命就结出很多很多的籽粒来。当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之前，在丰收之前，你如果要看见耶稣，就是看见这一些因他而活的人有他的生命。那么耶稣明白他们说，你要来拜见我，你要来见我，可是耶稣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其实耶稣很快的就要舍弃他的性命了，你再也看不到他了。可是你就看我的门徒吧，你看有我生命的人吧，你看这些子粒吧。所以我们有一个使命，要让众人看到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就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就是这一些子粒，也就是因着主的生命而活着属于他的人。主耶稣他说，经上说，主说，我是世界的光，记得吗？我是世界的光。那么这一个世界，黑暗的世界，主来的时候就有一道皓光从天上来，照亮在死因幽谷的人，使我们见到了希望。这一个世界的光带给我们希望，那么这个世界的光走了以后，世界的希望在哪里？主耶稣基督又说，在马太福音说，你们就是世界的光，我们就是世界的光。那么我们是世界的光，跟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光？是一样的光，都是神的光。那么这神的光，主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够遮掩的，也就是神有办法让属于他的人看到他的美好，就像这些希腊人看到了耶稣的美好，就像这个世界里没有盼望的人看到了有一种盼望，失望的黑暗中原来有了光明，这是神给世界的盼望。那么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市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要放在哪里？灯台上。斗底下就是让你看不见，没有一个人把台灯或桌灯或怎么样放到斗底下，还把斗关起来，放到那个衣橱里面关起来，那你等于是没有。可是你要放在灯台上，就是一个很容易让光明照亮在众人，而这一个光就是耶稣基督的光，世界的光，好使人能够看见基督徒们的见证善行，就把光荣归给天上的父。这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活的生命，而这一个主耶稣要我们活的生命，就要给人继续的看，继续的看，继续的看，而且你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你在这一个神的家，那个神的家，这个神的家，我们在庭中的家，在以兰的家，或在我们家，我们都需要点灯。现在点灯是在天花板上， 那我们都看到，我们都看到，所以我们就是这世界的光，要让人看到。那么这个看到，人想要看到的，他很容易看到。所以主更大的恩惠在这个时代，那么更大的能力就要降下来，来世的全能都要让我们这一代经历。而这一个经历，我们继续看下一节25节，
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世恨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
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至于永生。也就是基督徒有两种生命，一种是天然的，跟所有人的生命是一样的，那个旧造天性。那么我们信主，我们又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两个生命有的时候意见不同，意见不同，在意见不同的时候，如果你体贴旧生命，那么新生命就被你咔嚓掉了，结不出果实来。那结局呢？你会丧失生命，因为神给你的恩惠你都没有长，你长的都是幼子败子，一切都是亮。纵使你的灵要回到神那里去，但是你对你的灵都完全不知不觉，你不知道，有很多人不知道我有一个灵，甚至连基督徒都不知道自己有一个重生的灵。你要知道，你要回应他，你要让他在神圣灵的活水中顺从圣灵的带领而成长而释放。那么这一个麦粒有的生命，他会给出生命，对不对？他会给出生命，而怎么给出生命，也是外面的人要死丧失生命，跟主一样，里面的生命就会出去。有一对兄弟，他们是种梯田的，梯田就是在中国或有些地方，他们种田的是在山坡上，就是一层一层像楼梯一样的。那么他们种梯田，种水稻，在最需要水的时候，他们就很辛勤的早上去打水，把他们的梯田的水都打得满满的，他们就回去休息，吃个晚饭，吃个午饭，然后休息一下，再去看看，因为很关心。一看，他们的满满的水都没了。然后他就看到说，他底下的梯田根本就没有去工作，怎么水都到他那里去了？他就去找，他的梯田被打了几个洞。那么梯田打了几个洞，一有洞，水会从洞里流，那么水是从高处流。这个邻居在底下，他不打底下他的田，是别人的田，他打他的田，因为他知道。所以今世之子也很聪明的，那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兄弟两个就商量说，我们知道他做的，我们要找他理论，我们要让他不要做这些败坏的事。可是神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宽恕你的近人，就不要跟他计较。那两个人就愿意宽恕，就不跟他计较。那么不计较就算了，就再去打水，把洞堵起来再打水。这个水又打满了，然后很累了，回家休息一下再来看，又没水了，又有另外几个洞，那水又到了邻居那边去。那么一次又一次，这个耐忍耐就难了，忍耐就难了，越来越难。他们就想说一定要找他理论，可是心里又想，我们没有把握，我们去问我们教会里连长的有经验的该当如何。当他去问了以后，说你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你就带着爱，他们就带着爱再一次的去做这事。他们以为这样做就好了，结果好了没？没有好，继续的 那么这个忍耐就更难了。只有你死了就容易了，对，没有死就是一直刺激你会不会死，得了个难处。他们回去，那教会就跟那一个告诉他们要忍耐的弟兄说，你讲的没有用，你说的也不成就。我们本来以为你说我们都忍耐，多爱他一点，确实神要我们爱近人，我们爱他多一点，神就会改变他们，但是没有改变，反而还是这样。这弟兄说，那我们来祈祷，我们好好祈祷。祈祷的时候神就给了话，这话给了他们三个人，有他们的长上的那个连长的，也给了这两个弟兄，人若打你的右脸，你把左脸给他打，人若夺走了你的外衣，你把里衣也给他，人若强迫你走一千步，你就跟他走两千步。那么这个话一来，明不明白神的意思？明白啊，明白。但是说神怎么是这样呢？万一我真的把另外一边脸给他打，他真的打了怎么办？神也没说不会打，总是说你再去把另外一边也给他。可是心里想说，我们既是属神的，我们就让圣灵来带我们，我们宽恕他们，他们就趁着天黑以前赶快把水再打满，就是把洞堵起来，又回到田里。我们这里现在很热啊，100多度，那么有的时候麦田或者是稻田，是稻田要有水的时候，也是在有的时候很炎热的，特别炎热需要更多的水，水蒸发的很多，还要更多的水，赶快要把这个稻田的水打好。当他们两个兄弟抬着水，从山下拿着水往山上走，走到了他们的梯田之前，就经过他邻人的田，然后圣灵就说在这里停下，他们就停下来。圣灵说把这两桶水倒在他们的田里，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这样，不理解，但是相信。因为有时神的道像天离地有多高，它超过我们救人的思想行径就有差距有多大。那么到底是你的道好还是神的行径好，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愿意听，只要你愿意听，神都有办法。他们相信了，就说那这两桶就便宜你吧，我再去打两桶。走到那边，圣灵又说停下来，再倒两桶，再倒两桶，再倒两桶，直到邻居的田都满了。圣灵说现在灌你们自己的田。可是他们经验的说，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他们心中的喜乐就一次大过一次，一次大过一次，一次大过一次，一次大过一次，一次大过一次。最后他们是满心欢喜的，把邻居的田也打满了，自己的田也打满了，到达了晚上都很累了，回家休息了。那么这一个完完全全的喜乐，他们跟圣灵说，圣灵啊，早知道这么喜悦啊，我天天帮他们浇水我都愿意。是不是发自内心的？是，他们尝到了遵行神的诫命的喜乐，是远超乎他们所求所想的。他说纵使我的嘴巴给他打个几十巴掌也是愿意的，因为神你喜欢。所以他们真的很惊艳到那一份快乐，也就是他们不按照他们的旧生命旧想法，一个很重的一个天然的生命的那个麦壳没有碎，而他们让神的话整个把他们的外面的壳通通击碎了。当他们晚上要休息的时候，就有人敲门，那邻居就来了。邻居是跪在他们面前哭泣的说，我对你们做了一个坏的事，你们居然这样对我。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我可以信你的神吗？到底谁的道比较好？神的道。但是他们有没有让自己好像死了一样的痛苦？
没有。
这一个外面的破碎，里面圣灵的能力就出来。外面的破碎，圣灵的能力就出来。那我们翻到格林多后书，格林多后书的第4章的第11节， 哪一位列一下？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所以我愿意我的旧人死，那么神的生命这新人就会活，就是这麦壳主的壳破碎了，那么我们有他的生命，
也是在苦难中愿意信他而被破碎的。而这个破碎，他说我们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被交于死亡。耶稣是不是因为父的缘故被交于死亡？那么这麦子落在地里是不是父的旨意？那么我们落在地里是不是父的旨意？主的旨意，也就是会有一个死亡的地方，会有一个死亡的被交于那个地方，但是那个死亡却不能拘判着神复活的生命。有人都很盼望的经验到神复活的能力在我的生命里，你们有这盼望吗？有没有？如果你没这个盼望，你不是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定盼望有永远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你盼望。那么如果你真的盼望有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死亡。主啊，求你把复活的生命给我吧，其实等同于说主让我死吧。没有死怎么有复活呢？主说好，我把复活的能力给你，复活的生命让你经验，那么你现在就得死啊，我们就必须要死。而这一个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拥抱了死亡，却能够经验到神的复活，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彰显在我们有死的肉身上，也就是我们外面的生命为主而舍弃，反而得到生命的，也就是你的魂跟体都会更新，完完全全的更新。你的思想已经不是说这不合理，我为什么不跟他理论，而是说神啊，我天天这样为他浇水我都愿意，有没有更新呢？你已经不是自己的想法，而是神的想法成为我们的想法。那外面的人已经不是你原来的人，已经不是你原来的人。有的时候我在经过神的手，经过神一段时间，原来不知道就苦，知道了以后就说感谢神，没问题，哎，就出来了。出来了有人跟我讲说，说你跟以前不一样，你跟几天前不一样，你是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属神的人，所以我很尊重他，可以看得见，一般人看不见的。如果真的神在你的生命中，你这一粒麦子死了而活出来的，是显而易见的，是显而易见的，是不一样的。第十二节，
这样看来，死亡施展在我们身上，生活却施展在你们身上。
这样看来，死亡施展在我们身上，生活却施展在你们身上。耶稣基督这一粒麦子为我们而死了，我们得着的生命。那么这一些子粒也愿意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自己死了。那么死亡在我的身上，生命就在其他人身上。这一个愿意为主而舍弃自己性命的这一份信靠主跟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只是一粒。你愿意只是一粒麦子而不肯死的不结果实的生命吗？还是你愿意交给神，如同主一样舍弃自己的性命，就会获得生命？谁若为自己的生命那个麦壳把持不舍，不肯死的话，他最后会丧失生命。你今天跟人吵架，你吵赢了，你还赔让他赔你的钱，那么打大打出手，说哇神啊感谢你，我今天打赢了，我把他打伤了。你以为你的肉性被满全了，但是你却没有了复活的生命。你今天宁可被人打伤，但是你有主的生命，你宽恕别人。所以你愿意为主交托你自己的生命，你就会获得生命。主愿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愿意死于救人而活于神。这一个愿意是愿意我们完完全全
在神的旨意中被破碎。那我们搬到利未记第一章，我们要把好的都献给神。新约的奉献就是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旧约就只到了这个献祭，就是全燔祭，利未记。利未记要奉献，第六节。勒未记，利未记第一章第六节。
那人要剥去燔祭身的皮，把燔祭身切成块。
这一个奉献的人要为神奉献的牛成为全燔祭，也就是这牛代表着自己献给神。这一个奉献者要剥去牺牲的皮，这牺牲舒不舒服啊？不舒服，皮会被剥去。这皮是指着外面，也是义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皮剥去就像麦壳要剥去褪去剥去。那么剥去以后还要将牺牲切成块，切成块就是让这个牺牲完完全全被破碎，然后交给神，交给司祭，放在祭台上成为馨香的活祭。这是一个奉献的人愿意的，所以谁若愿意背起十字架弃绝自己的生命，就会获得生命。有我们的愿意，神把这个决定给我们。你到底是愿意听神的话，帮邻居浇水，宽恕他，不跟他追究，还是你要按照你自己的办法来解决呢？是你的自由没错，但是结局很不一样。是你愿不愿意为神舍弃你的性命被破碎，而这个破碎其实是神恩待我们。当你有这光，很多的苦难已经不是苦难了，是神的手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工作上为什么会这样？在你的夫妻关系上为什么这样？在你的亲子关系上为什么这样？在你所居住的地方为什么这样？在你的国家，在你的周遭，好多的这些事情都是神在炼净我们，他为我们摆设了炼金的火炉，就把我们摆在炉里面。其实你要喜悦，你要喜悦，让神做神要做的事。他要把我们的杂质去掉，他要把我们外面阻挡他的生命去掉，也就是我们有很多阻挡神的生命我们不知道。就像我们先前何冕说的，我今天早上就很不想要带今天的锅饼，然后就想一个方法找一个人来帮助我啊，就好他做，而且这次帮助我谢谢你，以后你都帮助我就没有这种麻烦。也就是说他会想要救他自己的生命哦。就那还有一个地方说，这是他自己讲的，因为带不好好没面子哦。是面子重要还是里子重要？里子是里面的生命啊，面子是外面要被破碎的。而他说我愿意带得好带不好交给你，那么神就可以用他，否则神不能用这样子的人。
因为你总是有你自己的意见，你的意见胜过神的意见，生命就到此为止啊！你给别人的都是这样的生命，爱自己的生命，爱自己的生命，自私的生命。但是你愿意成为神圣洁高贵的器皿，
主成了我们的榜样。那么主说他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他因父而活。那么我们信他的人要因主而活，我们就只能因着主要我们做的事而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你选择的是上好的福分，就会结圣灵的果子。那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所以这一个破碎是必须的，一定要破碎，生命才会出来。也就是破碎到什么地步，最大的破碎就是死亡了，那就是完成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就交付了自己的性命。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耶稣基督他的表哥洗者约翰，他为神而舍弃他的性命，他的头被砍下来。在第十二节，
约翰的门徒前来领了尸身埋葬了，然后去报告给耶稣。
下一节十三节，
耶稣一听说这消息，就从那里上船，私下退到荒野地方。
耶稣听到这消息心里难不难过？很难过。可他知不知道是父的旨意？他知道，知道了，但是是不是难过？还是难过，因为他有血有肉，有这个生命，他所爱的表哥，他真的很爱，就这样子的头被砍掉了，是一个死得很凄惨的一种死。耶稣听说了，他就从听到的那里上船，私下退到荒野的地方。他所做的就是到船上，离开众人，离开那个地方，私下的退到荒野的地方，因为他想要安静一下。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船指的是信心，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就像船破之灾，就会沉落在这世界的海里，茫茫大海里。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信心是从神那里而来的，他就到神那里去寻求神给他的信心，也给我们榜样。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要到神那里去得到神给我们的力量。他私下退到荒野里面去，也就是不为自己打算，他有没有到处讲，到处讲，让人通通站成我这一边反抗政府？他没有，完完全全没有。受苦而无声，就是死亡在我身上发动，生命就在你身上发动。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子女，你好像为他而死，他会改变的。你真的爱你的妻子或爱你的先生，爱到你愿意为他而死，他一定会改变的。那耶稣他私下推到旷野里，旷野又是一个地方，叫做神谦逊我们的地方，就是让我们的旧生命不再胜过神的生命，让神的生命神的旨意胜过我们的那一个炼净的地方。那一个荒野的地方，在末后这有七年的大灾难的时候，其中的后 3.5 年，就是那个启示录第12章的那个女人，她被提到旷野里去，神给了她一对翅膀，飞到旷野神指定的地方，也就是她隐蔽起来，那里是受供奉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不要在人前找办法，而是到神的面前找办法，安静在神的面前，神有神的办法。群众听了，就从各城里步行跟了他去，因为耶稣做了很多很多的事，让人得到了安慰，得到了治愈，得到了各式各样的好。人会不会继续的找他？会，会。当神用你的时候，你照顾很多人，那找你的人就更多了。有的时候你自己想要做的事几乎都没有什么时间，所以有的时候耶稣跟门徒们、宗徒们、使徒们，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找他们的人太多了。可是他们愿不愿意服务这些人呢？愿意。这些人还是在找他。第十四节，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耶稣他下船，他看到了一大伙群众，便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他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怜悯的心就是一种发自内心对别人的痛苦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怜悯，而且愿意人不在那个痛苦中。所以耶稣基督与痛苦的人一同哀痛，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就是这一份怜悯的心。如果主没有这怜悯的心，他不会到世上来救我们。你上网你继续上网吧，他不愿意我们上网，一个怜悯的心。这个怜悯的心是很奇妙的，是一个核心，也就是那个脉力最里面的那个生命力，它要出来回应这环境中的需要， 这怜悯的心开始动了，治愈就发生，治好了他们的病人。我今天早上跟何勉问我那个问题，其实我也是有怜悯的心，因为我知道为他确实很不容易，有些事情为他很容易，有些事情为他不容易，我知道为他很不容易，但是不是只是表面他不容易就算了吧，就把这一杯去掉吧，其实很多时候跟着去掉了，也是鼓励他，他很快点明白了，那么他就得到了治愈，对不对？
嗯，
他得到了治愈。他还讲一句话说，我从小就是不会念书的人，念书我就是不会，我把我们的秘密都讲了。他说这一个准备要带波饼的，这属于念书类，所以这是我不会的，从小就不会的。我说神可以使我们会，神可以使我们都会，你会了这一次的带，你连念书都会了，可不可能？因为复活。那么我们一直讲负面的其实就是诅咒，那么你把你的未来都嵌到诅咒里，因为死亡和生命就在乎我们的唇舌，而我们的唇舌就一定会创建了这一个环境，使我们保享这个结局。如果我非常非常喜欢我的家人都侍奉神，我就不能讲他们多败坏多败坏，他们不可能侍奉，都没有用的，是没有出息的，我的老公是没有渴望的，我的老婆是没有渴望，我孩子没渴望，你就一直这样子讲，纵使你在侍奉，其实你是造就了一群人一直排斥你的家人来到这一个主的氛围里，而反而说我们要欢迎这一些受苦的人，我们要欢迎我的孩子，虽然今天有困难，但是他是属于神的，因为神的话说一人信神全家得救，他们必定要得神的救恩。那么神的话也说，至于我和我的家人都要侍奉神，我们是要讲神的话讲神的话讲神的话，而神的话有一种创造的力量，当神给你话要创造，你是讲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看今天何勉现在做这件事很痛苦的，你已经讲你不会了嘛，你就没办法会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完全拒绝了神，其实这还是在体贴旧生命而拒绝新生命，对不对？你在埋怨也是旧生命，你埋怨你的老公，你就制造了一种埋怨的氛围，你埋怨你的老婆，你制造了一种埋怨的氛围，如果你不制造这个氛围他会喜欢来的，你知道这氛围他会说我不想要来我怕来，那我们也变成一个这样说，你今天不会带好了，我们今天真的是很无奈来听你带，我们不制造这个氛围，你是有办法的，你是好的，你是可贵的，你是好的，至于我和我全家都要侍奉神。我的两个女儿也曾经有过爱世界很多的时刻，可是我跟神说你要使得他们侍奉你，是你有办法，我没办法，你有办法，我没办法。可是神的时候到了，我一直说是有办法。我的老大，他曾经爱世界很多，我也为他祈祷，我太太也为他祈祷，祈祷很多。我跟他说，艾梅啊，我们现在愿不愿意每一个礼拜至少一次，或者是多一次？我们就有一对一的查经，我就跟他在一起查经，我们一对一的查经，我就祈祷要讲什么，主说读十童女，因为十童女有五个名字的，五个愚昧的，其实他是愚昧的，那是他喜欢喝酒酗酒，他喜欢喝酒，他喜欢到太多了，变成有问题的。那我就带他读十童女，就讲，我从来没说你就是这愚昧的童女，我这从来没出于我的口，虽然看起来是这样，我从来没出于我的口，就说你应该是这个名字的，我们讲的是这名字的。那么讲着，他很高兴，他很喜欢跟我读经，下一次又读经，我们今天来读十童女，当然我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讲，就给我不同的观，那再下次读经我们读十童女，再下次读经读十童女，读了不晓得十次以上了，十头女为什么要读十次呢？因为十头女啊，其实不是因为十头女，那么如果是千头女，我就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的女儿自己说，她说我在想，爸爸为什么跟我一直读十头女，而且她真的读得很有兴趣， 兴趣。当你是明智的，你会知道谁是糊涂的。当你是糊涂的，你不知道谁是明智的，对不对？你不知道。当你是清醒的，你知道谁是昏睡的、不醒悟的。当你是昏睡的，你就不知道谁是清醒的。那么清醒的人是不是要诅咒昏暗的人？你永远不会醒，可以这样吗？不能。特别是神的仆人、受父子更不能，因为这话带着生命跟死亡，是我愿意死也要讲祝福的话。祝福的话，有一天艾梅说，为什么我爸爸一直跟我读《石童女》，他摆在心里也没向我问，他问了我，我也还是不能诅咒他，还是要帮助他。他就突然明白了，说哦，原来讲了这么多都在讲我啊，我不是那个，我是那个糊涂的。他突然知道他是糊涂的，他悔改了，他变成醒悟的。下一次我们读经的时候说，我们读别的，我们可以读别的，否则我们就是读石头。因为神的这个光、神的这个尺度、神的这个话没有过去，没有过去。如果神跟你说你要忠信，讲话要算话，他不会过去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哎，直到我明白了，哦，是这样。如果他跟我们讲不要去诅咒自己的家人，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有一天我真的不诅咒了。可是过去诅咒了很多哈，还有好多的痛苦要去消化，消化，因为他扒起来了，也就是说丢了很多的败子在麦子中间，那个幼子会不会长出来？败子会长出来，会比较痛苦，环境中间很多的困难，我们自己也糊涂，可是我们只讲主的话，就开始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可是不论什么时候知道了，就要停止按照体贴自己肉性所做的不对的事，而让圣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那么就是用信心上传到荒野的地方去寻觅主，在暗示中把你的请求呈现给阿爸父，他会看见，他会听见，他一定会服听。这一个怜悯的心就会治愈，因为我们的父是怜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没有怜悯，你怎么还酗酒啊？你怎么还不醒悟啊？我跟你读这么多，怎么还不明白啊？可是主也跟我读很多，我都不明白，他怜悯了我，我就愿意以他的怜悯来怜悯别人。因为爱是寒冷的，怜悯的心是爱，而这个爱会带出了治愈，这个治愈会发生出来，会从别人的生命中间长出来，长出来。因为神爱了我，我的生命有他的爱，我愿意长他的生命，那么我也按照神的爱去爱别人，别人也长出这样的生命，长出这样的生命。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长出了属神的生命，都是彼此非常非常相爱的，这个治愈就治愈好了众人。为什么这个时刻耶稣会治愈他们呢？其实耶稣那个时候心情是挺不好的，对不对？所以侍奉不要管你的心情，要管神的旨意。当你会管神的旨意，你看到了神的作为，那心情就好了。因为主耶稣不沮丧，没有人看到他沮丧，他也不打折扣。今天比较心情不好，那么治愈两人就好了，其他的走吧。他没有，就圆满的人。今天心情好，治愈多嘛？不，就是神的，就是主的父，只要他治愈一个瘫子，他就只治愈一个。就是神的旨意永远是我们的优先，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你才是真的侍奉神的人。就神的旨意是优先的，你不喜欢我说的话，再怎么样都不说；你不喜欢我做的事，我再怎么想要做，我都不做。我把你要我做的事情这样做了，你这样读经，经上的话要在你的口中出来，就会创造，因为主的话有创造力。如果你一开始读圣经，在起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话说有光，就有了光。对，七天的创造，整个天地都是神用他的话创造的，他的话会创造，他的话会创造。那么我们讲他的话会有创造，一粒麦子死了会结出许多子粒，发生了没有？发生了。你们看，那么他愿意外邦人都看到他的众仆人都活出了他的生命的这个见证，没有过去，就是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等到他审判的时候就太迟了，他给我们机会，我们要活出他给我们的生命。下一节，
到了傍晚，门徒到他跟前说，这地方是荒野，时候已不早了，请你遣散群众吧，叫他们各自到村庄去买食物。
所以这些门徒们有没有怜悯的心？有，他关心这些人的没东西吃，而这些人所以没东西吃，是用爱主来寻觅主，而碰到了这样的状况。那为什么会到达一个没地方吃的呢？因为那里是荒野，在幕后神会把我们摆在旷野里，在他的避难所，在他的爱里面，在净化我们。我们要感谢，感谢神。所以以色列子民要进入流奶流蜜的福地，就是天国的预象，他们先要经过什么？旷野。我们也必须要经过旷野，旷野是让我们死于旧人活于基督的地方，有我们的愿意。那他们真的在旷野里，其实荒野也有一个地方，就让我们真的没有依靠了，世界的依靠没有了，只能去寻觅主。那么真的寻觅主，主会不会供应？没有地方吃，他曾经就供应了天降的玛纳，天降的玛纳。今天何敏也带我们读，是他在祈祷中神给他的话。玛纳随我们的心意而起各种变化，你觉得这好好吃好好吃，它就真的很好吃。你如果觉得它淡而无味，它就变成淡而无味。你觉得这东西很难下咽，它就真的很难下咽。因为玛纳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那么神的话非常非常丰富，越读越有意思，就有很多的意思。越读越不想读，就越觉得没有意思。最后就说这是属于读书类，可是读书是很喜悦的事情。神可以使得我们年纪很大而改变，也就是他要改变我们的万念的人，完全改变，改变到一个地步，死了才有一个新的。那么这新的人活出来会不会是呆子傻子，不会读书的，也不懂神的话的？会不会？不会。会不会嫌恶神给的恩典的食物？绝对不会，这是神给的很大的恩典。叫他们各自去买食物吧，他们也在想一些办法。这个办法是外面的人的办法还是里面的人的办法？我们刚才知道那个外面是天然的，是自然的，那里面呢是从神而来的。下一节
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
那么耶稣就这样说，是不是讲真的？耶稣其实不是在说一个挖苦的话，也不是在说一个让你觉得很难接受的，有点难接受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如果给我来问你干嘛？那就是你的生命的问题啊！因为主不会讲错话，主不会讲错话，主讲的话都有原因。可是主的话很多时候是我们当时不明白的，那就是要用信心来接受的。你们去给他们吃的吧，十七节。
门徒对他说，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
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这个小男孩有个五个饼和两条鱼，就是很少很少的。那么那么多人，五个饼两条鱼真的不够啊，真的不够吃。我们就用膝盖来算也知道，也算不出来。那么这一个小男孩可能为他自己是够的，五个饼和两条鱼。所以有的时候成为一个孩子，他们心地单纯，有的时候他们有准备他们的生命的需要。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像孩子这么单纯的来信靠神。可是孩子还有一个，就是愿意把自己的想法交给信靠的大人。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像个孩子交托给神？那么神的国就是属于这样的人，因为神的国是给孩子的。我们愿意，不论你年纪多大，我们说年轻就有希望，对不对？年轻就有希望，因为年轻人是国家的主人翁，世界的主人翁。那么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就是这年轻的人，因为我们的父他的年纪多大？非常大。我们如果在他前面生活，就千年如一日。如果一千年才一日，那我们年不年轻？很年轻。 我们按照父的年纪来说，我们是太年轻了，有没有是年轻有为？要这样子想，我是年轻有为。所以加勒布、加勒跟约书亚，特别加勒布到八十几岁还能够像四十几岁一样的上战场，因为他靠着神的食物，靠着对神的信心。那么我们也一样要这样的怀着信心，因为天国是为我们而准备的。耶稣说，你们给我拿到这里来，就把这两条鱼跟五个饼拿过来。这小孩愿不愿意？在约翰福音有讲，有一个小孩这里越过了，可是小孩愿意的，因为我们的神不强迫人做不愿意的事。拿过来，第十九节，
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
于是他就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这么多人，大家在抢食的时候也会出问题。有时候没有食物的时候，跑到 Costco 去买，或跑到商店去买，都搞出了一大堆的问题，搞出很多的问题。可是我们的神，他是有智慧的，他要众人都坐下。这一个坐指的是安息，让神来处理吧，这个问题你就不能处理了，我们也都不能处理了。那么主知道了就好。有的时候我祈祷了，又感受到主知道了，我就很高兴了。虽然不知道问题怎么办，那主知道了，他有办法，那就可以了，就可以了，要感谢他就可以了。他吩咐群众坐下来，坐着，坐在草地上。草地也是他喂养我们的地方，让我们的安息的地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把我领到碧绿的草场，就让我在那边吃他的食物，让我在那边安息，卧在那一个食物堆里。主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食粮，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语。那么你可不可以睡在他的话语里？可不可以？你睡在他的话，那么到处都是食粮，你睡在里面可以吗？其实应当这样，应当这样。如果你真的睡在他的话语，你就睡在他里面，其实什么问题都没有，都会得到供应。那也是他供应的地方。他吩咐他们这样做，然后拿起那五个饼和两条鱼，他拿起了这五个饼和两条鱼。这五个饼是从世上的食粮而有的，也就是说，饼是麦子所做的，是不是麦粒死了，结出许多籽粒，这些籽粒愿意破碎，没有麦壳，而只有里面的生命力，然后把它碎到粉，这样的碎就是上好的面，越好的面就是越精致的粉。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就这样的完全切块磨碎，在他手中有用。那么这个饼还要经过了火烤，经过了水溶，经过了炉子的去烘，有的时候那个烤饼，经过了这许许多多，变成有营养的饼。这也是指着陆地上的丰盛，陆地是指着主复活的生命。从主复活的生命里，你会得到主复活生命给你的上好的食粮，天降的玛拉，这全部的丰富他给你，他给我们的远远超过这世界的表面上的食物。他要用食中的命，用上好的粮麦面，最好的精粮的食物赐给我们。这五个饼不是恩宠的极致，这恩宠的极致里有这复活的大地而出来的这食粮，是有很多很多的人舍弃他的性命而变成的饼，对不对？不是一粒麦粒，好多好多的合起来为主所用。那么主得着了好多好多的麦粒都愿意食而为他所用，都做了主要他们做的事，像主一样。两条鱼，鱼是海中的丰富，海指的是世界，所以你有 属神的丰富还有属世的丰富。我们真的照神的旨意生活，你连世界的需要都不会少。主召叫我把工作辞掉，他带我去探险，直到今天我们家里从来没有缺世界里的需要的吃喝穿住，这些生活的通通没有缺。你的衣服不会缺的，你的鞋不会坏的，虽然在旷野里啊，那也不是我要求的，我先求他的果和他国的义德。那么世界里的这些供应他也供应了满满满，而两二指的是债供应了再供应，恩典三再加恩典，喜悦里再加喜悦，丰盛里再加丰富，这不断的丰富，不断的丰富，丰富到极致是五，是五个饼两条鱼，有世界里的丰富，有属灵的丰富。耶稣拿了这饼，是奉献给他来用的饼，他望天祝福了，他拿起他就向着天祝福了，献上了感恩祈祷。接下来他做什么？把饼拨开递给门徒，他就把饼拨开，好像你觉得都破碎完成了，还有一个破碎在主的手中。虽然麦克的破碎已经完成了，可是这一个精致的他把它拨开，这个拨开就是他要用，他要用拨开拨开拨开拨开，也就是让一面再见到光，全部都在光中，这个破碎要到达神圆满的尺度。他拨开以后就递给门徒，递给门徒，然后分给众人，众人都可以吃了。如果没有拨开，没有分给众人，那么众人吃什么呢？在逾越节他们吃羔羊的肉食，羔羊的肉是不是要切开呢？也是切开呢。给你一只羊你怎么吃呢？给你一个大饼，哇，三通大，你怎么吃呢？你还是得剥开切开切开才可以吃的。给你一条那个 Big Mouth Base， 就是上好的那个大海鱼，那你怎么吃呢？你还是要把它碎了切开，或者是做熟了切开。这一个剥开是必须的，剥开，这个剥开是会痛，是会有一些状况，那么他就能够分给众人。他剥开的是奉献给阿爸父的，然后阿爸父祝福了就剥开了，而这一个剥开就给众人吃。二十节，
众人吃了也都饱了，然后他们把剩余的碎块收了满满十二筐。
连众人吃饱后，剩余的也有满满的十二筐。十二是指着勇士的圆满，这勇士的圆满在天上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城有十二个门，十二个基石，门上面写着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基石上写着十二个使徒的名字，都是十二，十二是勇士的圆满。因为十二这个字是三乘四，三是天主圣三，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四是一切的受造物，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而神的圆满进到了一切的受造物，就是三乘四，三乘四。那么完完全全进入，很多的进入，是不是要碎得很厉害？他就都进入了，不是表面，拿着只是表面，他已经到了里面，在整理我们的里里外外，里里外外，整个的灵魂全部的破碎，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外面被破碎了，里面的生命能够很美好的呈现出来。这次的人，男人就有五千，有的时候圣经常常是用男人来代表，代表其实就代表一个家，有五千个家，可能当然也有可能是没有结婚的，有结婚的。如果男人有五千，女人呢？
五千，
五千是很合理的想法。 可是按照现今的教会的状况，语言常常比人男人多，对吧？男人不如女人这么热心，那么就更多。再加上一家有两孩子，那么加起来有20000人，就是5个饼2条鱼，经过了拨开，就能够喂养那么多人。那么余下的还有这么多，我们放到路加福音20章，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第19节，20章19节，
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他拿起饼来，他向天祝谢了，跟我们刚才读到耶稣在行五饼二鱼的时候所做的事是一样的。那么都是食粮，都是供应人生命的食粮，而且都是上好的食粮，丰盛的食粮。其实也是指着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他就是这一粒麦子，成为我们的食粮，让我们吃了他有他的生命，让我们吃了他，这是真实的食粮，就是他自己。耶稣拿起饼，那饼也是指着他自己的生命，他向天祝谢了，他拨开，这个拨开就是愿意他自己为我们而被破碎。所以当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们也有一个拨开。当拨开的时候，我常常会去这样想，主啊，因为我被破碎，我感谢你。那么同样的就是，主啊，因为我被破碎而舍弃你的心意，那么我也愿意我交给你这样的破碎，是我愿意，是在我的手中被破碎的。那个全燔祭的牛羊也是在奉献者的手中被切成块的，愿意被破碎，完全愿意被破碎，皮扒掉，就是不要人的义，只要神的公义。这个拨开有很深很深的意思，就是那一粒麦子破碎的那个意思，整个破碎了，整个破碎了。如果我们不愿意被破碎，就没有永恒的生命，只是一粒。如果愿意，就会结实累累，这是神恩待我们。因为经上说，墨西亚就是弥赛亚必须经过苦难而进入他的光荣，我们这组这样的经历了进入他的光荣，那么我们也一样会有为耶稣基督而苦。可是主说放心，我已得胜了世界，这是约翰福音16章说的，世界都会迫害基督徒，会迫害，可是是神量给我们的。但是人迫害你，他会认识耶稣。斯提凡被迫害，被石头打死，旁边有一个扫路，他得着了生命。他在斯提凡的死上也有参加一份的。我们的主
为迫害的人而给出了他自己，我们就得到了生命。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所以这一个拨开，拨开的是他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而舍弃的。你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你们应当这样做来纪念我，我们应当这样做来纪念他，我们应当这样行，主为我们而被破碎。所以主要我们学习他的良善心谦忠信之事，他没有什么为把持不舍的，反而交给了天上的父，为我们而舍弃他的性命，毫不保留的。那么每一粒麦子也有同样的这第一粒麦子所经历的经历，我们就这样的纪念他，我们也就这样的纪念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跟他一起复活了，我们所纪念的就是他永恒的爱。这一个永恒的爱，最大的爱所表现在就是他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而被破碎，而死之前他的手足被刺透，他的肋膀被剥开，要把他自己给了我们， 成为永远生命的粮，让我们吃了它活到永远。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谢谢你对我们的爱，你的爱震动了天地，使得圣所到至圣所的幔子从善断灭为恶，使得至圣所里面的秘密就被显示出来，使得你的荣耀在你里面能够出来进到我们的生命中。主耶稣，谢谢你以至于自己被破碎被剥开，我们就能够吃你的肉，你为我们倾流了血，我们就能喝你的血，我们就有你的生命，能够活到永远，永远不再饥饿，也永远不再渴。只要我们愿意成行你对我们命定中每一个你所命定的事，主耶稣，那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只是一粒，你就是这一粒，这一个生命的泉源。虽然只是一粒，小小的一粒可以喂饱5000男人，只是小小的5个饼，你可以喂养全世界的人，让人吃了你都不知上网，反而获得永生。你喂养了成千上万数说不清的你的圣徒们，也包括我们，这是我们何等的福分。我们要这样的醒来纪念你，纪念你被我们为我们被破碎被剥开，也纪念我们真的把自己交给你，让你来破碎，让你来剥开。主耶稣，我们愿意，我们愿意站在死地上，你的死在我们的生命中发动，你的复活就在我们周遭的人生命中显为实在，死在你身上发动，生就在我们身上显为实际。就是说，我们愿意纪念你，我们愿意做你要我们做的事，好使这个时代能够看到基督徒们的善行，看到世界的光，看到这些麦子就是你的出国，就是你的国度要来临时，你要把这些麦子都收集起来到天上，成为你永远的产业。主耶稣，谢谢你恩待我们，我们为所受到的迫害，我们为我们所遭遇到的苦难，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谢，因为那里有你的美意。求你开启我们的明悟，让我们不是糊涂的人，而是明白你在做什么，能够明白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不只是在一个程序上来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而是在真理跟心神里来纪念你。我们信你，我们感谢你，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也为我们一切的需要献上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嘎巴拉伊嘎嘎巴拉伊嘎拉伊嘎拉咕噜咕噜咕噜伊嘎嘎巴拉伊嘎嘎阿嘎巴拉伊嘎嘎拉伊咕噜伊嘎嘎巴拉伊嘎阿嘎巴拉伊嘎嘎拉伊咕噜伊嘎嘎巴拉伊嘎阿嘎巴拉伊嘎嘎拉伊嘎嘎巴拉伊嘎。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